全球地缘冲突升温，美国老大哥要捍卫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会因此赔上美元与美债的长期价值吗？我们来看市场聊天室，秒懂财经关键字。大家好，我是峰哥。全球地缘政治最近很不平静，俄乌战争离结束还遥遥无期，那中东战火又爆发了，而美国宣示强力支持以色列的态度，更让全球质疑当前的美国是否能够同时面对两场战争。如果从军力的角度，美国超强的地位或许还不容挑战，但金融市场担心的却是美国财政是否能够支应这两场战争。毕竟这两场地缘政治冲突目前看起来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结束，拖得越久很可能使美国陷入财政泥淖。因为即使是没有这两场冲突，美国目前的财务问题就已经是困难重重了。我们来看刚刚发布的2023美国财政年度的赤字，根据美国官方的财政年度是结算到9月底，那美国今年财政赤字扩大，本来早就在外界的预期之中，只是这个赤字呢大到让市场炸舌，它来到了 1.695 兆美元，相当于 GDP 的 6.3%， 这个赤字的幅度比起上一年度大增了 23%， 创下史上第三大赤字。那观众可能要问了，第三大有什么了不起，前面还有第一跟第二啊。原因是第一跟第二都发生在新冠疫情期间的2020年跟2021年度，那当时碰到的是百年一遇的全球重大疫情，所以美国政府为了解救受到疫情冲击的广大民众，因此广发补助，在这个背景下，这样的赤字是可以被同情跟理解的。但疫情结束后，你居然赤字没有大幅收缩，反而还再度的扩张，这也就是金融市场担忧的主因。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近期突然大幅的飙升，一度突破了 5%， 这是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高。那同样的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也是同一个趋势往上急窜。我们知道利率的走势跟债券的价格是反向的，当长债的利率走高，这意味着长债最近在市场上的卖压沉重，也就是它的价格下跌。不过如果我们比较同样这段期间的两年期国债，殖利率，却是维持在 5.1% 上下，这个波动就相对稳定。那讲到这里，我觉得需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长短债利率背后的代表意义，这边先简单说明。短债的利率呢，它是跟联准会的利率决策的联动性相关比较高，所以它主要反映的是联准会它目前所主控的联邦基金利率的水准，目前呢根据最新的决策区间呢，是设在 5.25% 到 5.5% 之间。那长债呢，它主要是反映经济前景跟对通膨的预期。在正常情况下呢，短债的利率呢应该要比较低，长债利率比较高，它的差别是在于时间风险的问题，所以短低长高，这个正斜率的状态，才是正常的一个殖利率曲线。不过大家这一年应该经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殖利率倒挂，那这个名词的背后代表呢是短高长低，也就是这个殖利率的曲线是处于负斜率的状态，那它是属于不正常状态，我们通常就叫它是殖利率倒挂。殖利率倒挂呢，通常是因为央行的决策所造成的，因为央行利用拉高短期利率的方式来压制通膨物价，所以当通膨被压下去了之后呢，为了怕影响经济，所以联准会呢就会开始降息，让短期利率回复到短低但是长期利率比较高的正常状态。不过通常在殖利率从倒挂，转回正常的过程中呢，会伴随着经济大幅降温，甚至衰退的副作用，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联准会是透过拉高短期利率来压制物价，所以当物价压下去经济降温了之后，只有这样呢， 联准会才能够放心的去把短期的利率再往下调、哦、可是有经验的市场老手应该知道，你想让倒挂的殖利率曲线转变成短低长高的正常化，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短期利率不降，可是长期利率呢持续的上涨，直到超过短期利率，那这也是一种可能。可是这种走法呢，冯哥必须说非常可怕、哦、因为当短期利率不降，而是靠长期利率的上升来解除倒挂，这代表市场认为利率跟通膨都有可能维持长期的高水准，那么背后隐藏的就不是简单的经济景气的正常循环降温，而是可能牵动到复杂的大麻烦，就是高通膨跟高利率进入常态化，一旦走入这种趋势，那发生停滞性通膨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也就是出现经济不成长但物价居高不下，所有人都痛苦的状况。虽然目前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状况、哦、不过这一次的殖利率倒挂时间已经超过一年，上一次有这么长的倒挂在美国已经是1980年代的高利率高通膨时期、哦、所以现在市场的焦虑是越来越加深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呢，市场期盼的联准会9月降息没有发生、哦、甚至都还可能还有再升息的机会，可是美国的财政赤字却更加扩大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拜登政府最近居然又提出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预算追加案，那这不是雪上加霜吗、哦、说真的，这一任的拜登政府真的算是很会花钱、哦、虽然说民主党向来是主张大政府、哦、比较会花钱，但前两任的民主党总统、哦、克林顿跟奥巴马他们其实都已经比较节制、哦、甚至克林顿政府的时期还创下极为罕见的连续4年预算盈余。拜登政府大手大脚的花钱已经让美国国内批判的声音越来越高涨。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华尔街日报的资深编辑 James Freeman、哦、他汇总最近网络上重要的意见、哦、以政府泡沫破灭、哦、公债投资人正在承受历史性重创为题、哦、发表了警讯、哦、当中就有提到几个重点、哦、譬如他提出、啊、他的同僚就撰文警告最近几个月财政部大举增加偿债发行量，远超出市场预期。另外在华盛顿特区、啊、知名的非盈利性公共政策组织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啊、只是提到，虽然我国国债多数在低利率时期发行，但这些债务正在快速转年为高利率，如果没有正确行动，在未来10年将支出高达13兆美元的利息，光是2033年这一年可能就要1.9兆美元。那这一篇文章呢就引来了大量的读者评论、哦、其中有个评论就更赤裸裸的说，华盛顿根本不在意美国的未来，他们在意的是 K 街的游说力量。所谓的 K 街呢，就是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一条街，它充斥了来自各方的游说利益团体跟律师。虽然美国自己要玩这种过度发债自砸饭碗的蠢事我们也没能力管、哦、但是它对全球市场的潜在冲击还是很大的，我们不得不留意。因为目前的全球资产定价都是用美债作为基础，美国10年期公债被视为是无风险利率的代表，而所有人也知道、哦、美债这样玩下去是不行的，但短时间内你也找不到更好的无风险替代性的固定收益工具，所以万一美债从无风险变成低风险，甚至慢慢的往中等风险的趋势发展时，那这对美债的利率就会是一大伤害，也更可能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大灾难。影响所及不只是美债持有人，接下来也会在全球股市发酵，甚至可能引发股市大崩盘、啊、因为在高利率高通膨环境下，大部分企业都会面临获利衰退，进而影响股价。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因为美债大跌、啊、光是账面价值的损失就造成了矽谷银行因为持有大量美债而被挤兑，进而就倒闭了。 那如果美债问题继续扩大，是不是可能演变成更严重的金融风暴呢？这是不得不留意的发展。我们也知道全球目前本来就有一股去美元化的力量在发展，如果外国人持有美债进一步的下降，就可能使目前这种状况更加恶化。我们可以看美国财政部公布的美债资料，目前的公布数据直到八月份，八月数字全体外国人持有美债达到了7兆707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7兆4920亿美元其实上升约 2.8%。 但是如果比对八月的十年债殖利率，当时还在 4.1% 上下，这也反映出高利率的美债如果在没有特别的风险状况下，大家还是愿意增持，毕竟利息高，所以大家持有可以得到比较高的利息，何乐不为。不过最近利率急速冲高到 5% 就开始让人担心，是不是有一些人选择出脱这些长债，或是说美债实在因为增发太多了，让大家不愿意再继续增加手中的美债部位，以免持有的风险过度集中过高。那其中一定要注意的是，中国这段期间以来一直站在美债的卖方，那中国是全球美债的第二大持有国，仅次于日本。那到八月的数字，中国持有美债的余额已经降到了8054亿美元，比一年前大幅减少了1332亿美元。如果中国持续减持美债，再加上美国官方一直增加美债发行量，那终究会让市场的其他参与者无法吸纳这么大量的债券，从而促成美债价格的进一步下跌。那最近的市场走势确实已经透露出这样的蛛丝马迹，大家应该要谨慎。不过呢，我是天生偏乐观一点点，那现在的美债跟美股我觉得是要进入警戒的阶段，不过我还是期待应该会有一股理智清醒的力量在关键时刻出来阻止这种不负责任的发债行为，从而让金融市场恢复正轨。毕竟一旦这出了问题，就会是全球性的灾难，只是有人伤得重，有人伤得稍微轻一点，差别就是这样而已。所以真的也不要用看好戏的心情来看待这件事。那如果最终这股理智清醒的力量没有出现呢，说实在话这种情境太可怕了，我还是先不要去想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喜欢我们节目，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